又如洞山祖师也是在过河时看见自己的影子而开悟的。当时他曾问有关无情说法，师父对他讲了，虽有醒悟，但并未彻底明白，还是有些怀疑。有一天，他要过河，低下头来卷裤脚，看见水中有自己的影子显现，哦，才豁然大悟，并作记曰：“切记从他逆，条条与我书。我今独自往，处处得闻渠。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应须那么会，方得气如如。”这个句子是什么意思？切记从他逆，我们修法学道，不要向外直求，不要向别人去求，要自己悟出来才是真实的。比如我们念佛的人念阿弥陀佛，祈求西方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来拉我，来拉我，这就是从他逆，那就不对了。所以莲池大师说，念佛是生生唤醒主人公，念佛是把我们的自己的主人公唤醒，不要昏迷，不要睡着，不要着相了，要清醒啊，万象都是心中的影子，不要着相啊。我们的知觉性就是佛性，就是阿弥陀佛啊。你从他逆，就是向外取，向外祈求，要阿弥陀佛来拉你，那就错误了。阿弥陀佛是行无缘大慈的，无人不接，无人不救的，但不是拉你，而是放光照你，放光接引你，你到那光明中就行了。你想要阿弥陀佛来拉你，那是不行的。所以有名寿禅师说，行人敬业成熟，心地清净，与佛相应，方见佛现前，接引生息。佛虽现前，实无来去，如月在天，千江万水一时俱现，而月实无分。心有水也，如心不净，有水浑浊而不现影，故心颠倒混乱者，佛虽放光接引，游生盲不能见日。佛等于是天上的月亮，我们念佛的人心就是水，水若清净，月亮影子就显现在水中，你心中就现佛像了。念佛的心不清净，月亮虽一样照着你，但是你的心是浑浊的污水，那月亮的影子就现不出来了，阿弥陀佛不见了。所以切记从他逆啊，倘若你向外求，向外找，向外求，则条条与我书了。从心外去找，就与佛性相去十万八千里了。佛性不在别处，在你面门放光。看东西的是谁？听声音的是谁？闻到香臭的是谁？说话的是谁？动作的是谁？这不是我的佛性是什么？你为什么从他逆？阿弥陀佛。
洞山祖师是看见自己的影子而开悟的，这一段是说的前边的这一个洞山祖师的这个师父就对他讲了，虽有醒悟，并未彻底明白，还有些怀疑，还是有些怀疑，不仅是有些怀疑的问题，而是在当下的那个心情里边所明白的东西都是道理上的明白的东西，道理上明白的东西了，虽然对于烦恼有所摧毁，但是对于烦恼摧毁的力量与现证空性，现证如来自觉甚至现证如来藏的对于烦恼的摧伏之力不可同日而语，会有忽然感觉到，哦，原来如此啊，哦，听这个东西，听谁谁谁讲讲法，讲道理啊，特别的相应啊，这种感受不无，听得懂某些东西特别响应，这种现象是会有的，这种现象会有。但是呢，这个东西有没有用，可能对于生活当中实际的特别明显的作用不一定特别大，也是对于烦恼执着的摧伏之力不一定特别的大，而真正起作用的是现证。现证的意思也就是，哦，本来如此，从来不跟任何道理都没有关系，之前明白的那些道理在那个份上一丁点都用不上。所以你看，这个 这个豁然大悟，洞山祖师到后边低下头来，看见自己的影子显现，才豁然哦，切记从他密，迢迢与我书，我今独自往处处得闻渠，渠今正说我竟不是去，因是这么会方得气如如，方得气如如这些话，你看这里边有一点的佛知佛见佛语吗？有一点的明心见性，有一点的不可得这些话吗？有一点的那些什么什么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智性，有一点的哦原来如此这些东西吗？没有这些东西，容不下这些东西，全都是自己本来的东西。他说的就是那个话，说的那个就意思就是哦，不要像以前那样去明白它了。以前怎么明白？以前都是道理上明白的，现在我不从这道理上明白了，以前明白的那些东西和我现在所知道的这个事情一点都着不上去，现在这个才是现证如来自觉圣智，不要从外边找了。所以说从门入者不是家珍，从六根门头入都不是家珍，从六根门头明白到的东西都顶不得用，顶不得生死。六根门头从眼睛看到的知道的东西，从耳朵听到的东西，现在所有你从我这儿听到，还是从元婴老人那儿听到，从齐老师那儿听到，从佛陀那儿听到的东西，都不可能导致你最后的解脱。听明白了吗，师兄们？从我这儿听到的东西，从师父齐志军那儿听到的东西，从元婴老人那儿听到的东西，还是从佛陀那儿听到的东西，还是你看到的任何的心密的文集也好，文字也好，图案也好，经文也好，从眼入者，从耳入者，从鼻舌身，从身呢、啊、就是你那些豁然开朗的感觉，我觉得什么什么东西，从意我明白了什么什么东西，这就是六根门头，这就是六个门，从这六个门而来的解脱都不能够导致你最终的解脱。听明白了吗，师兄们？都不在这六根里边，这六根而得来的都是从门入者，这六根就是因缘，是因是缘，是因是缘，就是因缘所生法，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亦是中道，亦是为，亦是为假名。中道，我说即是空，因缘所生法本来是空啊，也就是说你所感觉到的和你所明白的那个东西，它本来是空，在这儿不可着，可以屈入到解脱道里边，否则就如同洞山祖师与看自己的影子开悟一样，一样的道理，来来去去都不对，来来去去都不是。这就是《金刚经》里边所说的话，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我刚刚说这半天的话中就是这意思，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我刚刚说的这么一大堆，从门入者都不是家珍，然而听明白了吗？因缘所说法，我说即是空，从这儿可以直接屈入到解脱道里边，听明白了吗？这就是我为什么把这个金刚经里边这句话给它摘出来，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就是这四句话的四句偈的意思。这个是每次，几乎每次讲课都要再重复的话，都要再重复的话，因为我们一直以为我得到了一个因缘所生法都不是，对，没错，因缘所生法都不是。我们一直以为我得到了一个什么东西，我现起了一个什么境界，或者说我明白了什么东西，我修出来一个什么样的境界，以为这接近解脱道或者能够导致解脱，这全都是错误的。这能给解脱创造机会，但是它不是解脱的因，也不是解脱的缘，解脱不在因缘当中，所以别从这上边会了。初步可以那样入手，初步怎么入手？只管咒语。初步怎么入手啊？只管咒语，养成习惯了以后把咒语丢掉，这就是坐下的关照。关照别弄出一件事情来，我也不赞成任何的说齐志军齐老师的关照三部曲这种话，我都不同意。别给齐老师在这立一个法。从另外一个角度上，坐下拼命在那打妄想的人，你对他说不为念转不为境迁，这种话是对的，齐老师的话是对这种人说的。然而现在的人大多数都弄出一件事情来，好像坐下的一个功课是关照，那么就对他说吧，说坐下就是把坐上丢掉，坐上的咒语丢掉，这才叫坐下的关照。 坐下，岂有再生出一件事情，岂有再有一个功课，岂有再有一种刑法的一种法则，这都不是关照，这都不是关照，坐下全部都是放下，这才是真正大手印的修法，这才是真正脊椎三要诀的修法。来来去去都不是李师兄什么才，来来去去都不是李师兄，那个才不是李师兄，就是因为要个事，他的问题就在这儿，但是他因为现在都在打坐，他才刚刚开始打坐，这个是可以理解，他就是要个事，他的问题就在这儿，他就是要个事，他啥时候这一千座打完了，他把这个要事的这个心给他丢掉了，彻底给他丢掉的那个刹那是明心见性的刹那，也就是先把他那些虚妄的心先把它吸下，那些虚妄的心是通过这个要个事的心去对峙的，他说要个什么事啊，要个境界也好，要个啥都是来来去去的，不是这样的，你用这种话来回答什么才是，这就变成口头禅了，这种口头禅可能会最终导致你成为一个佛游子，呵呵，讲什么东西都是口头溜的很，但是油盐不进，可能就完蛋了。这种油盐不进的这种人，在心中心里边迁坐以后的，你就不要再跟他说话了。迁坐以后，你一旦发现有一丁点油盐不进的趋势，就算了，就治疗吧，放弃治疗吧。这种人，他因缘不在这，因缘不在这，就不说话了，一点都不说了。他如果说是很虔诚，那么可能还有希望，如果不是那样的话，可能就很难了，这一生回头很难很难。所以说不要认为说从哪里得到个什么东西可以导致解脱，从哪里可以获得一个境界，明白一个道理可以得到解脱，这都是对于解脱的误解，从这个方向上去追求解脱，从这个方向上去关照，从这个方向上去会祖师之意，全是错误的，全是错误的啊！好，这是知见要立正的，知见必须要立正。这是这一个说到洞山禅师的这个公案的时候，老人在下边说到的就是念佛的时候，念阿弥陀佛，祈求往生极乐世界，说哎呀，不要着相啊，万象都是心中的影子，不要着相。我们的知觉性就是佛性，你看老人一直在这说，佛性是在哪儿？佛性不在外边，所以极乐世界在外边吗？极乐世界是在心外吗？一直心中心的人都有一个纠结之处，特别年纪大的人，往生的时候，我临命终时要怎么办才能往生极乐西方极乐世界？你没有临命终时，你人生的时候你没怎么办？你都没怎么办，你那死的时候还能怎么办啊？你做不了主的，你再生的时候必须要修行，别总想着临命终时了。这就是对心中心人活着的人说的这种话，你对80岁的人那就是没有临命终时这件事情，那是另外一番话。我这次在沈阳也说了很多这一类的话，鼓励的话或者是怎么样的话，但是对于修行的人，你活着的时候你做了什么事情了，你就想你临命终时，你活着你都做不了什么事情，你都做不得自己的主，你死的时候你能做得了主？我还能告诉你，你念个咒语，你活着的时候你都没打坐没修行，你死的时候还能修行？你那个时候要是被车撞了怎么办啊？你那个时候如果是极其痛苦的那种状态，得那个求生不得求死不得的那种癌症的那种病，你怎么办啊？你那个时候要是打针昏迷了你怎么办啊？还临命终时，你临命终时都没临命终时了，活着都不能让自己修行，死的时候还能让自己修行啊？你做梦，不可能。这是一种话。另外一种话呀，对于再生的时候已经是修行很精进的人，别担心临命终时。临命终时是啥概念啊？临命终时真身净土的人，我告诉你是啥心态，他那个时候如同打了个盹儿，他好像迷迷糊糊的看见有一道光照在自己的身上，觉得自己是在一个莲花胞胎里边，打开那个莲花胞胎已经在西方极乐世界了，前一秒钟还在这里呢，闭了个眼睛感觉到有点困，根本就没有临命终时这件事情，真身息的人根本没有临命终时，他的那个意识并没有断，也就是说他升到西方极乐世界，真身西方极乐世界的人心识没有断，在娑婆世界的事情他全部都记得，他以为他在做梦，做了个西方极乐世界的梦，实际上他睁开眼睛缓了神过来了，他才知道他已经升到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脚下了， 他要晃一会儿神才知道呢，他还以为他在做梦在打盹呢，他才知道哦，我已经身这里奇高兴无比。实际上他并不是说寿终有个死的过程，有个昏迷的过程再到那边去，不是的，他的心识一点都没有那个死那个昏迷的过程，是连续着的。他以为自己在打盹，以为自己糊涂了一下，脑子里边做了个梦，实际上是已经生完了。这是真身净土人的心态，事实就是这样的，就是这么生过去的。心中心法的人就是这么生过去的，包括修破瓦法的人和再生时候咒语念诵的多的人，都是如此生过去的，都是这么生过去的，没有任何的灵命终时，也就是不用担心，好像我死了要昏迷一下再过去，你的心识一点都没断，你以为你打了个盹，实际上那边已经生出来了。包括生不仅是西方极乐世界，也我们这个兜率内院也是如此生的。生过去以后，你真生到那个里边，你以为你在做梦，实际上你也是的。我怎么会知道呢？我当然知道了，我告诉你这就是这话，你信就信，不信拉倒，我怎么会知道？我自有我自己的道理。你想听的神的话呀，神神神的话，我自有我自己的道理，你相信就是这样的。就像做梦一样，你一开始在那是恍神的，你觉得你在做梦，你还记得在这个世界的事情，完全都记得，你还记得你要死的那个时候，你觉得你自己太困了，做了个梦，实际上你恍神过来，你发现哦，这真是极乐世界啊。你要说服自己，哦，这真是极乐世界。实际上事实就是如此，西方极乐世界是在你心中所起现的，娑婆世界也是你心中所起现的，这两个世界都是你心中所起现的。你恍神了，那个时候就是这么生过去的，这是真身西方极乐世界的人就是这么生过去，他并没有中阴身，一点都没有，他的心识也没有断灭，心识也没有昏迷，他直接就过去了。这是真身西方极乐世界和真身这个兜率内院都是如此生过去的，他没有中阴身。另外一种呢，就是生无色界的人，无色界的人也是没有中阴身的，他就是觉得我要入定了，他那个时候生西方极乐世界和生这个是我缓了会神，就是我们呢，就像你困了的时候坐在那缓打个盹儿，那个盹儿。一打的时候迷迷糊糊的像做梦一样的那个，诶，已经生完了，没痛苦的，就是那样。真身无色界的人也没有中阴身，他就是我要入定了，因为他在生的时候一直是如此定的，他一直是这么定，他知道他要入定，他知道的，就像我们打坐打的久了以后，你那坐上入定和坐上出定，你自己都是能控制的。你自己完全都能控制，我要入定，要入就入，要做要出就出，这是你坐上的功夫，定功这成熟了以后，久久以后就是如此的。他那个是我要入定了，就无色界就去了，无色界就没有中阴身的了。还有下地狱的人也是如此的，他还没死呢，那地狱相就已经现前了。这几种人都是这样的，所以说不用担心什么临命终时了。对于不修行的人，你也不用操心什么灵命终时，你那个时候你做不得主。对于修行的人，你也不要操心什么灵命终时，你就是像打个盹儿，你那中午吃完饭太困了，那个坐在那椅子上迷迷糊糊就能眯一下的那个，就是生西方极乐世界，感受就是那样啊。我为大家形容的就是那种心态就是那样的，是不是没有打盹一直听，那个过程就是清清楚楚的。我形容它是形容像打盹一样，因为你自己觉得你那是在做梦，你都不敢相信我这怎么就会升到西方极乐世界。是这个心态，醒了的人记得梦里的人，梦里的人不知醒的，就是这个道理吧。就是那个时候是一直都是清清楚楚的，那个时候升的过程是一直都是清清楚楚的，都是清清楚楚的，整个过程都是清清楚楚的。你要是能够生多次的话，有这个本事的话，你就会知道你是先在那个阿弥陀佛的心中起现，完了以后又有朵莲花，又有个光照在上边，这有需要，当然需要功夫的。这个功夫是什么功夫？是修行。怎么修行啊？ 对于心中心的人来说是千坐不间断和坐下观照，就是这个，其他没有了。对于念佛的人是一天十万八千遍，只管佛号，只管佛号。对于禅宗的人是七十话头，如此都是各宗有各宗的路，这个需要功夫，这就是功夫，这就是功夫，其他的还有什么功夫呀？我说的功夫就是修行，跟你说我要积累个什么东西没有关系的，没有关系的，并不是说我要打怪一样，我要积累一个什么东西，我要凑一个什么数，不是那种功夫。我说的功夫就是修行，不修行绝对无法能够升西方极乐世界，不可能的。做到什么样的功夫自己才知道，坐下不为念转，不为境迁，就是你的喜恶之情已断。好了，这个喜恶之情对于世间的事情都放得下了，全都放得下了，一点都没有任何的这个执着和恋着了，不会再追求说我要再长寿几年了。好了，资粮已经满了，可以生了，那个信愿坚定到说我肯定生西方极乐世界，我咋可能不生西方极乐世界呢？就这种心态的人必生，必然生，怎么可能不生呢？无色界的众生是落空的吗？无色界的众生是压念的，压念的，它不是落空，它是着有，它落于一个空境上，它这个境界就是个有，这个境界是好像它造作出来空空的境界，但是这个境界恰好是个大有，它一直执着在这个境界上，是压念的众生。也就是说我们有的人修行呀，就是好像觉得说我一起念头啊，把那个念头给它断掉，这种修行你注意啊，你可能没那个本事，你要是真有本事的话，你就是到那个空境里边去了，你就往那个空境里边去了，就往天界上去。无色界的众生是恶报呀，是恶报啊，这不是善报呀，这是恶报，这是恶报。我们暇满人生的八种暇满，四种这是非人道的，四种是在娑婆世界里边的，其中有一种就是没有生在无色界，因为无色界是不可能修行的，没有生在天界，天界认为是暇，也就是说暇满的意思是说我们生在这里能够听闻佛法，无色界的众生是听闻不到佛法的，听闻不到佛法，它是暗的，也就是说它不能够开智慧。无色界的众生是愚痴的，无色界的戒报一满立即堕入畜生道，因为它长久的都在那种无色界的定里边，愚痴啊，不要去做这种功夫啊，就是压念不起的这种功夫，这个一直是在这儿强调的事情，不要压念不起啊。好，这就是说到往生净土的这个事情。你看圆云老人说的话是，我们都是佛性啊，都心中都是外向都是心中的影子啊，阿弥陀佛就是佛性啊，你不要从别处找了，都在我们自己这儿，也就是说你别认为说阿弥陀佛在我们其他地方，阿弥陀佛从来没离开过你啊，从来没离开过你，所以净土往哪儿升起的呀？我刚刚不是告诉你们，你是升阿弥陀佛的心中，你是生阿弥陀佛的心中，你认为的这个我能离开佛性吗？他都没有离开过，所以是你生阿弥陀佛的心中，你唤起在阿弥陀佛的心中的一朵莲花里边，然后阿弥陀佛的心中的那朵莲花里边的那个心中又唤起另外一个阿弥陀佛，那个阿弥陀佛的心中又出一道光照在你唤起的那个莲花上，哎，你在那个唤起的莲花里边出来，实际上全都是幻，哪个不是幻？这一大堆的阿弥陀佛和阿弥陀佛心中唤起的莲花和阿弥陀佛心中唤起的阿弥陀佛和阿弥陀佛心中唤起的阿弥陀佛的心中照出的莲花，照出的光照到阿弥陀佛心中唤起的莲花上，出现阿弥陀佛心中的莲花里边出现的你，全都是你自己心中体现的像，名画告诉你，这就是生净土，就是这么个过程。这个听起来好像很复杂呀，是不是很复杂？但是实际上你自己你可以去试试，这个话太长了，不是绕口令，实际上就是这么个过程，它听起来好像很复杂，但是它就是你心中体现。总结起来，整个净土和整个阿弥陀佛和整个你和你生的那个过程，全是你心，全都是你的心，一点都没离开你的心，所以要净念成就呀，所以要净念成就呀。你看看，竟然听懂了，厉害。对，我再重复一遍，是不是太拗口了？阿弥陀佛的心中起现了一个莲花， 这个莲花里边体现了你，体现了我吧，我就说阿弥陀佛的心中体现了莲花中体现了我，在阿弥陀佛的心中又体现了一个阿弥陀佛，这个阿弥陀佛的心中体现了一道光照在阿弥陀佛心中所体现的莲花上，而这朵莲花开了以后现出来了，我张浩生在那儿了，那是16岁的童子模样。听懂了吧？所以说倒过来说，实际上阿弥陀佛和阿弥陀佛心中所升起的莲花，和阿弥陀佛心中莲花升起的张浩，和阿弥陀佛心中升起的阿弥陀佛的光照在莲花上所生出的张浩，全都是你自心当中所现出来的，这就是实际的往生的境界。这很拗口，很拗口，但是你自己你试试吧，这个是真实的，真实的事情。我不骗大家，这个是真实的，这就是往生。所以元婴老人也是如此告诉你的，这些事情都是你自己啊，阿弥陀佛不在你的心外呀，不在你的心外，所以都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心无缘大慈的，是人人都救的，不可能不救别人，唯有你自己不去，只有你自己不去的，那就不行。不是说他不拉你，你一直就在他的心中，连阿弥陀佛都是你自己心中所升起的，连阿弥陀佛你自己以为的这个自己在阿弥陀佛的心中，实际上你以为的这个自己是个阿弥陀佛，是在阿弥陀佛的心中的，然而你以为你实证到的那个生在阿弥陀佛的那个生出来的能生你的阿弥陀佛，还是你自己心中所体现的像，也是没有什么能逃得过。这就是白鹤之白与白雪之白与大地一片白茫茫之白不同，也就是你功夫星空的程度的不同，这是几个境界呀，这是不同的实证的境界，实证的境界。对于永明延寿禅师也说，说行人境业成熟，心地清净，与佛相应，方见佛现前，接引身心，佛虽现前，实无来去。你说这有拿啥来去的呢？这怎么可能有任何的来去呢？这不都是在你心中里边吗？你说你当时打了个盹儿，你有什么来去吗？你打了个盹儿，你看见你打了个盹儿，呼迷迷糊糊的时候也见着个阿弥陀佛，这阿弥陀佛是来了还是去了？没有，你自己是来了去了也没有。但是这你整个大个像还是来了还是去了？也没有，也没有。这就是你的那个了了分明的明分，这个我所谓的这一整个大的幻象就是你的了了分明，就是你的了了分明，正由这个了了分明照了自己分了不可得，这是你的本体的空分，这个本体的空分是你的诸佛的世间一切众生的法身，这就是法身，而所体现的度生之智慧，也就是说所体现的那个阿弥陀佛，那个能生出来你觉得你在他的心中所体现的那个阿弥陀佛，那是方便，那是报身，那个所体现的就是白毫婉转五须弥，甘露澄清四大海，那是你的报身，而所体现的方便，也就是说在那个阿弥陀佛心中所体现的阿弥陀佛照一道光把你自己给照出来，那个阿弥陀佛是你的化身，这全是你的三身一体具足的。我刚刚说这个东西我不知道你们听明白了没有，听明白了，这个是真话，这个是真话，没有说假话。你们记住，在你往生的时候，在你记住今天这一席话，今后在你往生的时候，如果这一席话没有忘记，这个加持力可以导致你往生净土。这就是传承的加持力，记好这一席话啊，别忘了啊，不太明白没关系，不用明白，到时候你自己试试，你到时候自己试试，别忘了这些话，大概听明白落入耳根，那个时候能够回想得起来，听明白了。脑子明明变了，心明白，好奇怪的感觉。就是这一段话，别忘了这一个场景，就是这个你在听着我讲的这个场景，这个场景是有用的啊。好，这一段过去了，下边如月在天，千江万水一时俱现，而 月食无分，是这一段说的就是，这里说的是说到了我们的报身了，也就是说你在他心中所起现的那个阿弥陀佛，他一直都在摄受着你的，他一直都在摄受，这还没有说到，这还没有说到法身呢，法身哪儿都在，你从来都没离开过他，还需要他在照你啊，早都不需要他在照你，你照他，不是他照你，他是你现出来的，这就是心不清净和心清净的问题咯，就是报身现不现的问题咯。我们念佛的心就是水，水若清净，月亮就现在水里，你的心就现佛，这就是说的净念成就，心清净和心不清净，心说到哪呢？就是空净，心有多空，空的程度，心有多空，你的这个空力就有多厉害，这个空力有多厉害，你的实证正量就有多高，这就是正量的事，说的就是正量的事情。如果你的心浑浊，浑浊是什么呀？哎呀，我希望我能够在这个世间再多来两年啊，哎呀，我的那个钱还没有搞完弄完，哎呀，我要练着这个妻女财色啊，哎呀，我疼啊，我不疼啊，哎呀，我亏了呀，我在这一世的时候做的是那些事情，我后悔呀。所以你做了恶事，如果你在这一生里边做过坏事，你在那个地水火风收摄的时候，你的心态会非常的不稳定，你感受出来的，比如说你作恶太多的人，在地大入水大的时候水大会多，如果没有作恶的人感觉是湿润的，如果作恶多的人是翻江倒海，如在水中要跌落水中的那种恐惧，所以不能作恶。如果你作恶的时候在要快死之前会现起的那个相，会导致你的心非常的不清净，非常的不清净。所以说有的人是可能是生不了西方极乐世界，哪些人是生不了，为什么生不了西方极乐世界，不是因为别人，还是因为他自己，他自己心中现起了一些让他心慌乱和烦乱的相。什么相呀？也就是说前边地水火风逐个融入的时候，地大融入水大，水大融入火大，火大融入风大的时候，这地融入水的时候，因为地少了，水就现多之相，水大融入火大的时候，水少了现火大之相，火大融入风大的时候，火少了风大就现出来了，它本来是平衡的，但是它一旦逐渐的收摄和融入的时候，作恶的人和没有作恶的人现出来的相不一样，他心里边的恐惧之样不一样。有的人可能在这个时候就会非常的慌乱，还有的人是诽谤过大乘，诽谤过佛陀教法，谤过正法，或者是谤过解脱行人，或者是说和自己的父母和自己的传法上师有极大的怨仇，诽谤过的人，这种人可能就生不了西方极乐世界。违谤正法，即造忤逆，这种人是生不了西方极乐世界，但是这种人可以生兜率内院，这种人在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时候是生不上去的，但是他可以往兜率内院去这个方向上去啊。所以说两个净土有这一点不同。好，稍微讲了一下这个，再来一段吧，刘洪师兄。
我今独自往，现在我无论何时何地对外面的东西都不起不舍了，都是独自的，绝对的，都不见有对偶，不见有相对，绝对真心是独自的，绝对的，无一物的，没有相对的。如梁武帝问，如何是圣地第一义？达摩祖师答，阔然无圣。梁武帝又问，对阵着谁？祖师答，不识。为什么不识？相对的是你认识我，我认识你，我就一个人。绝对真心是绝对的，谁认识谁呀？绝对真心，说实与不实，都是两头话。若能这样，那就处处得逢渠，就时时处处都能显现这个绝对的真心，处处时时都能见到真如自性了。渠今正是我，渠就是影子。山河大地、日月星辰等等，一切事物无不是我的影子，统统都是我的显现。但我今不是渠，我这法身是无相的，虽然影子都是我的显现，但我不是影子。也就是说，虽然这一切相无不都是我，但我不是一切相。 因为法身是无相的，你就是把一切相统统都拿走，因其皆不是我，也与我无损，因此不要着在相上，一切相皆不可得，一法不立才对。应习那么会，方得气如如。修道人应该这样子去领会，真心才能够常住，才能够与如如不动相契，而不为任何境界所左右。阿弥陀佛。
这一段实际上云云老人已经讲得太细了，我觉得我好像没有什么好特别讲的。取经证这个我先不是取，就是我们经常举的这个例子，比如说是照镜子的照性，镜子的照性就是说镜子的照性在哪儿显现啊？镜子的照性你只能是在照了世间万物上这个东西来显现啊，也就是世间万物是能够体现照性的，能够体现照性，但是世间万物是照性吗？因为镜子里边的假象就是照性吗？它不是照性，它能体现照性，但它不是照性，也就是世间万物能够体现佛性，但它不是，毕竟不是佛性。世间没有什么东西是佛性，但它都在体现佛性，都在体现佛性啊！这就是佛陀在三转教义里边说到的如来藏，如来藏，而在第二转教义里边说到的都是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说到的都是这个，也是破除一切有相，破除一切有相和我们如来藏本具这两件事情实际上都对，但是这是两个不同的阶段所说的法。没错，你在哪个上边契合进去，在哪个时候契入的进去，在哪个时候契入进去都没问题，都对。这两种说法我觉得有的师兄在这两个教义上好像是会矛盾和或者是混淆，觉得说哎呦一会儿又说是不可得，一会儿又说是本具，这两个到底是啥问题？实际上是都对的。本句的意思是说的是如来藏的东西，说的如来藏也是第三转的教法，说的就是说你本来就有佛性，你和诸佛都是一样，它是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的。然而在二转教义，佛陀在二转法轮的时候说的主要教义，主要是般若宗，主要是大般若经啊这一类的经典，在广严城的时候所讲的这些教义都是说的是破除的这种法。比如说是因为第二转教义里边的主要的内容，一个是法相宗，一个就是这个中观，讲到都是般若宗里边的，这个都是般若的内容，般若经里边的内容，开智慧的东西，它都是破斥的，破完的世间的一切，破尽一法，一法不离，破尽万法，一法不离，应此而成。这是二转教义的这个教法。而三转教义的时候就直接什么都不破除了，就告诉你你是本具如来智慧德性的，本来具足的，别说你本来具足，世间所有体现的一切东西上面都具有它，就像是水泡的任何一个点都有水分一样，我只要把水分里边的那个所体现的水泡刺破掉，那个水一点都没少，我只要明白那个水泡上边哪里都有水分，我一直原取那个水分久久，那么水泡一破掉自然成就。这就是我们三转教义里边的主要的修行方法，而二转教义里边是以破除为主的，是以智慧为主的，以智慧去有三转是方便，是密教金刚乘里边的教法。也就是比如说我这次在沈阳讲脊椎三要诀的时候也讲到的这个我们在观照时候有时候需要用到的窍诀，也就是一念断时圣解此念为法身之相，久久坚定此念而修，于念起皆不随之，如水上画圈。你听这话是不是就如心中心的观照是一样的？这就是密乘里边密法最高密法中的方便，实际上并不是说让你另修一个法，而是告诉你在心中心的教法里边的观照的这个方便，有这种方便。就是取经证是我今不是取，这个我这一段我没有什么好讲的了。因是那么会，方得气如如。修道人应该要这样子去领会，怎么样领会啊？世间一切起现的都是我啊，世间一切起会的没有什么不是法身显现，但是这有个前提，你注意，这有个前提是什么？如若念起，需要让它如同如水上画圈一样了无痕迹，不跟着它跑，这是前提。你注意，你跟着它跑了以后，你再如何圣解它为是法身都不行， 那必然是落轮回的。所以修此法，修此法不要狂，修这种法一旦要狂，把我的意思一旦扭曲了以后，这一条道如同一条树的管道一样，要么向上要么向下，你注意，很有可能堕落，很有可能堕落啊！一再的在强调修我刚才所说这种契合的这种方法的时候，也就是修大手印的时候，前边的打坐一点都不能少，一点都不能少，这是有前边的工作的。前边的工作是什么？只管咒语，做到了不随念转，不为境迁，这个念头一来如水上画圈一样，行了。如果一旦做到了这儿，于念灭时将其圣解为法身之相，这个时候令心坦然安住，这个坦然安住的时候，念来了一点都不拒绝它，来了就将其圣解为法身之相，这是我的法身所体现的，久久如此熏修，在这儿即可以现证解脱，在这儿即可以将你后边的习气了脱于刹那之间，在这儿即可以是一个方便之门啊。这就是密教中所传授的这个，但是前边的这个一再的强调打坐和念起不随的功夫不能少，如果这个一少了，则必落轮回，必落下乘啊。好，这是这一段的内容，刘师兄请再来一段。
任何地方都离不开我的真心，如影随形，所以我们时时刻刻都不要向外追求，念佛就是念自心，念阿弥陀佛就是使自心醒悟，不要着相了。师贤老婆逢古镜，分明底面别无真，这就是你呀，离开他再去找就找不到了，没有了。是我们再三指示诸位，这个真心觉性就是我，离开他什么也没有。你如果认为这个没有天眼天耳宿命他心神足等五通的不是真心觉性，那你就错误了，因为你随经指示而不认识这妙明本体真心觉性，但是你多生历劫的妄想执着的习气多得很，还没除掉，你怎么能一下子发通呢？就像一面镜子上积了很厚的灰尘，如何照物？你必须开擦，一直把它光亮就能朗照了，但你首先要得镜子，若不得镜子，那你开什么擦什么？所以你必先经指示识得妙明本体是什么后，勤除习气，恢复我们本体光明，然后起种种妙用，成就大道，一切神通就具足了。所以归峰禅师说，识冰池而泉水，泉旺而济真，借阳气以消融，悟凡夫而济佛，凡夫就是佛，资乏力以熏修，悟后方可修，冰消则水流润，方显盖敌之功，望尽则心虚通，把虚妄荡光，将污垢清除，应现通光之用，朗照万物，朗照乾坤，世上神通变化非一日之功可成，乃见心而发现也，阿弥陀佛。
任何地方都离不开我的真心，我的真心是什么？任何地方都是我的真心里边显现的呀，不是离得开离不开的问题，没有什么都在那就如我们形容我们的真心啊，用虚空来形容。你为什么用虚空来形容？因为你找不着它的边际，你找不着个东西。但它唯一跟虚空不同的是什么？虚空是死的，它是活泼泼的，它具有能知和能明，但它没有内容。但它没有内容，也就是现证如来藏的时候，现证的就是这个虚空，这个虚空不是死的那个虚空，它是能知和能明的，它具有这种特性，这种特性。 学生们一定记着，它不是说有个内容我知道了什么，我明白了什么，我明了了什么东西，其实它具有能明和具有能知这种特性，当下是没有任何内容的。所以它能明和所明的东西是什么？能明和所明的东西，能够照了的东西，能够知道的东西是了无可得，这就是它的本体，这就是它的本体。所以说一念不生，了了分明，而是这个了了分明啊，这种功能啊，这种特性啊，这种特性在当下体现出来是照了自己，能够照到自己，这就是如同我们经常说的如珠吐光，光照其珠。这个佛经里边说的如同一颗宝珠放出来的光啊，模拟宝珠，模拟宝珠是会放夜光的，会放光芒的，这个光芒放出来，同时这个光芒是往外散出去的，但是并不代表说这个光芒照不到那个模拟宝珠，就用一盏灯一样，这盏灯只要是具能够放光，它具有能够放光的这种特性，但是同时它所放出来的这个光也能够照到它自己。在密教里边给这种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取了另外一个名字，叫觉了自生灯。自生的意思就是本来的意思，灯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光明能够照到自己，也就是这个能明，我们所说的能明与他在那个当下所照料明白的东西是什么，是他自己，他自己的本体是不可得，那个时候现证的是这个，这就是现证如来藏时候的这个东西，它并没有一个能所在这儿，一丁点都没有，你注意了。所以我们一直在从各个角度上和师兄们强调这个事情，并不是说你明白了一个东西，你抓住了一个东西，你得到了一个东西，在这里边连个你都找不到，它那个里边没有能所，完全不体现这些东西，所有的分别心全部服下以后，并没有任何的追求与认，根本不存在有一个认的东西，没有存在那个东西，没有存在那个东西。所以我们有时候啊，在密城里边给它称为是实光明与净光明。净光明是什么呀？净光明是不可得，实光明是什么呀？了了分明，了了分明照了净光明，知道它本不可得，自己照自己，知道自己了了分明，本不可得，即本不可得，但是它不如虚空一般的断灭。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空，这个知道是了了分明，即此不断灭，诸佛所护念。说清楚了吧？我觉得我已经玩命的在说了，反正颠来倒去的，能说的能想到的，你从我自己能有本事说的我都说到了，也不在这个理解里边，我已经尽量的把我觉得说有可能的都已经说干了。就是实光明净光明，实是认识的实，净是境界的净，实光明净光明，实光明就是我们说的了了分明的那个了了分明分，净光明是什么？净光明就是你的那个本体的不可得分。所以我们为你灌顶的时候吧，就这么说吧，我为你灌顶的时候，我是以实光明唤起一个毗卢遮那佛为你灌顶，是这个，并不是说我的肉身为你灌顶，我肉身怎么可能为你灌顶呢？哪有凡夫加持凡夫这件事情？它是必须要现证如来藏以后，再转化为那个形象为你灌顶，它是这样的。法本上就这样，我不知道其他的老师啊。明分空分，是的，明分空分不可得，一不断灭，都是这个。这不是哪个经论里边的，这个是好像是哪个经论里边，是十轮金刚序吧，十轮序吧，大概是吧，大概是啊。这两个名词可能是出自于十轮的，可能是啊，我不太记得，不是太清楚了。但是这个是看过的，但是实际上你只要看过，你就知道。哎呀，无论是怎么讲，讲到的都是这些，元音老人都讲过了，一念不生了了分明，我们也一直在强调一念不生了了分明，并不是说一个空境一念不生，或者是了了分明是我明白了一个东西，我照了一个东西，我知道一个东西，不是这样的。一念不生说的就是不可得，了了分明说的是不断灭，一念不生说的就是本不可得，本不可得那不就是空分吗？了了分明说的就是不断灭，不断灭说的就是明分啊。明分是什么？明分说的是能知和所知的这种功能，它具有明或者是能明这种功能，或者是这种特性吧，我们用这种词 它具有这种特性，这种特性在那个现证如来藏的当下所能照料和所能识和所能明白的，并没有其他任何的假象，并没有任何的假象，世间一切的假象全都浮现，全入随眠，所以他那个时候所能够照料的只有自己，自己的本不可得的那个空分，那两东西唯识里有，我们好像见不到真心真如，了了分明不太懂。好，说这一句话括号里边，识冰池而泉水，全妄即真，识冰池而泉水，这就是功夫做到了什么时候啊？不随念转，久久的，我说的啊，不随念转，什么是不起妄念？我常说这个话啊，我们一直做这个不随念转，不为境迁，这个是个操作，这个操作你一直如此去做，但是你不要认为不随念转是等同于不起念头，不为境迁好像是没有境界，别这么认为，别认为有一个空空的境界，别认为有一个如同定在哪里的那种感觉，别认为这个就是不随念转不为境迁，这不是的，不见得是如此的啊。另外一句话从这儿是横超出去的，我们修心中心不在这上边，不在于定在哪个地方，是你一直做这种操作，做这种什么操作呀？念来的时候停下来，境界跟境界跑的时候停下来，做这种操作，在这儿会横超出去，横超到哪儿去啊？我什么时候为念生过呀？我什么时候跟境界跑过呀？我从来都没起过妄念，我从来就没有过任何的境界，这就是全妄即真。在这儿说另外一句话，听过这句话了没有啊？我原来说过的，跟着跑有什么错呀？能跑到哪里去啊？跑到真心外边去，跑到真心内里边去，还是在真心中间啦？这就是识冰而泉水，全妄即真，全妄即真的境界。我讲明白了吗？这就是我们已经横超出去了，这就是这个啊。讲完了，看看师兄们有没有什么要讨论，没有的话我们再来一段，请刘师兄。
我们学佛修法，第一要认识本性，肯定这能说能行的就是我们的真心，脚跟立得稳，毫不怀疑，然后好好的保护它，发扬光大，正成圣果。大手印就是要我们首先肯定佛性，然后开始做功夫，这一点如不能肯定，以后就无法下手，功夫就不能成就。所以洞山祖师说得好，分明敌面别无真，离开这影子再去找就没有了。佛性就是我们能起知觉的性能，就是知冷暖阴晴，知饱饥痛养的性能，你要时时保护它。阿弥陀佛。
第一要就是认识本性，也就是我们这次在沈阳讲的追击三要的里边的见。这个老人所讲的这个大手印啊，是对于追击三要诀，古禅师讲过追击三要诀的讲义进行的讲解。我们这次在沈阳所传的那个是原文的追击三要啊。所以第一要是见就是第一要认识本性，直指本性，这是第一要。第一要完了以后的第二要坚固信之，我们现在的人呢都不信啊，不相信，为什么呀？因为信不急，信不急是什么呀？信不急就是说我这神通也没体现，就这么平凡，这就是本性啊，我不行啊，我不能这么修行啊，这就是第二要坚固信之。第三要坚定行之，于念灭之处熟识法身，也就是说不随念转，于念灭时将其圣解为法身之妙用，这就是追击三要，一句话就可以讲完了。可是这好修吗？这也不容易修。我们心中心修完千座的师兄道理都明白了，但他信不过，也就是第二要他不行。所以说你不肯呐，这齐老师常说，你不肯我能怎么办呢？我能拿你怎么办呢？你千座已经修完了，道理你都懂，如何是法身全你都说的头头是道，你都知道，但是你就是信不急。这不是说告诉你你信急了你就是啊，一方面信急这是修法，另外一方面你从来就没有离开过它，这两话我们都说过啊。修行路也可以如此，也就是说我们常说的 路途即家舍呀，这个话在这儿就能说了，路途即家舍呀，这是为大家拉明了说了迁座后的师兄们。我常说您的心态啊，你累不累呀？我总之我是觉得挺累的，我从这几岁开始就听搞着明心见性，搞着是明心见性和这不是明心见性，这是佛法这不是佛法，这是修行这不是修行，这个好那个坏，这是妄念但不是妄念，这个是什么境界那个是什么境界，我真的是累透了。现在要不是要干现在这事儿，我根本这些话我根本一句话我都不会说，明心见性这个词我都觉得脏了我的嘴，我根本就不愿意提明心见性。听明白了这话了没有？这话当然是对迁座后的师，迁座前的这师兄，我不知道你们有人能听明白这话吗？所以说这次说的坚定性质，坚定性质就是说你在这儿你要能够接受得了这种法，如果你接受不了，那么你就继续修行，没有错，总比打妄想强，总比打妄想强啊！你要是不肯，那别说是一千座、五千座，我都支持你打。那总比在轮回里边干着强吧，你就一直打下去，那最后体现的是什么呀？最后体现的就是我告诉你那个深息的境界，最后会体现那个深息的境界，也好啊，也好呀、啊。但是毕竟不是现证如来自觉圣智，是不是并没有现证，还是有不同。现证是什么呀？我告诉你修法坚定性之，这就是你必须要得自肯，你不肯不行。决定行之，第三，这就是修行之路，三要同时具足，如此修行路途即家舍。家舍是什么？你从来就没离开过它。路途是什么？我就照这样去修行，这就是我们的宝刃。这还能有什么宝刃啊？除此以外还能有什么解脱呀？解脱是早就解脱过，本来解脱的岂有再解脱一次，这就是路途即家舍，这就是路途即家舍的意思了。是的，每一天打坐打一辈子也不亏。对呀，每天打坐不吃亏，本就不吃亏，人生无事何妨闲坐，你以为人生还有多重要的事情啊？何妨枯坐，还不如在那坐，坐和不坐这两个都是没事儿。你别在那你觉得说好像我打坐了，好像释迦牟尼佛就欠了我什么东西，他必须要还我一个人情，所以我必须要怎么样。哎呦，我别用这种心态，我就是这种，我这个人就是这个概念，人生无事何妨闲坐，就这种心态。张老师，我现在迁坐一百座可是差很远，我是否心放松了？你以前也是跑的，你发现不了，你现在能发现你跑了，这不见得是坏事。你以前也跑，你根本都没发现你跑，你现在发现你跑了。好，这是对蔡师兄的这个只管咒语吧，蔡师兄啊，管他是好是不好呢，管他是放松就不放松呢，放松也由他放松，不放松也由他不放松，只管咒语，好吧。好，这个讲完了。金刚经说，若心有住即为非住，也就是全妄即真的之意吗？这就是说，如果心停在哪儿，你觉得什么东西空，那么这就已经是个妄想了，这就已经不空了。和全妄即真的不是一个意思，我理解李师兄不是一个意思。也有可能，我知道你说的这话了。你可能说的是什么？如果你认为说那个不随念转和不为境迁是停在哪和或者是不动或者是个空空的什么境界的话，那不是不随念转和不为境迁真正的境界，应该是这么来看待这个问题。如果从这个角度上来看的话，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是对的，没错。好，这个讲完了，好好的保护它，毫不怀疑，这就是第一要和第二要。毫不怀疑就是第二要，好好的保护他，发扬光大，正成圣果，这就是第三要，最终一定能够正成圣果。所以大手印就是要我们首先肯定佛性，然后开始做功夫，这一点如果都不能肯定，以后就无法下手，功夫就不能成就。所以洞山祖师说得好，分明灵验别无真啊，离开这个影子再去找就没有了。佛性就是我们能起知觉的性能，就是知冷暖阴晴知宝鸡同养的性能，你要时时保护它。这个就是保护，是保护啥呀？于念起时如蛇自解，如水上化字，如何保护呢？于念起时如蛇自解， 令心坦然安住，不做任何的遮遣。也就是说，我并不挡住我的念头不来，也不去除我的念头，好像要断灭掉，让它自来自去，让它如同一个客人一样自来自去。这需要相当的定力。话放在这里了，师兄们，不打坐，甚至说有点没点的搞一天不搞一天的，绝对无法契入如此境界，需要相当的定力。令妄念来由它来，去由它去，不做任何的遮遣，不做任何的遮遣，令它如蛇自解。在于念灭时，让念头来去自如，让它来由它来，去由它去，不管自如，管它什么自如呢？来就由它来，去也由它去，不做任何的遮遣，好吧？不做任何的遮遣，不做任何的拒绝或者是去除的这种操作，来也令心坦然安住，于念灭时，圣解其为法生之妙用。也就是说，在去的时候，你要知道这是法身的妙用，这个念头是法身的妙用啊。也就是说，在这个我们的佛法里边啊，知修不知解与禅天同。也就是说，你如果落于念灭那个空境，你如果落于，我重复的慢慢的讲，这个话是关键点，你如果落于念灭的那个空境，那么你会落入禅天果报当中。所以于念灭时，圣解念起为法身之妙用，这是使你不落空。而念起之时，让它自来自去，这是使你不落空，使你不散乱，不散乱，不做任何的遮遣，这两头顶死了。用这种方法能够让你直接契入佛性，这个是关键点。我说明白了吧？这个打坐一定要打，怎么打呀？只管咒语，久久的只管咒语，你就会习惯于念来念去，久久的和你的那个念头做斗争，跟着念头跑了，好，咒语，跟着念头跑了，咒语，跟着念头跑了，咒语，一直的这么咒语，咒语，咒语，这就是不跟念头，不跟念头，不跟念头，这实际上是一回事情，一回事情。但是因为我们现在都没有这种功夫，我们要给你一个念头和给你一个咒语，给你一个手印，借佛陀的加持力，让你在这方面的力量迅速的迅速的强大起来，让你习惯于不跟念头跑，不跟念头跑，不跟念头跑是什么呀？不跟念头跑的意思就是只管咒语，管咒语，管咒语，管咒语，只管咒语，只管咒语，这就是不跟念头跑，这是一回事情。坐下养成这个习惯了，这个咒语丢掉，咒语丢掉了，照样这个习惯仍然会起现。我们在千座里边，如果你坐上能够做得到只管咒语，你试试这两小时就能够导致你差不多一天的时间能够不随念转不为境迁的心态，能够让你这个习惯差不多顶得住一天。所以为什么一天都不能断，这个规矩定在这儿是为什么？是因为祖师是试过的，试过的，他这个过程啊，修行的一步一步的他走过，就如他自己看着自己的手中的欧摩罗果，自己手中看着那个核桃一样，说那个核桃的纹路一点都不会错，怎么可能有错？你自己听起来那弯弯拐拐的，你觉得拗口，你觉得乱得很，但是在他那儿，他自己经历的事情，他怎么能说错呢？一点都不会说错，所以弯弯拐拐的他也能把它说得清清楚楚。祖师为什么要这么定，就是有这个原因，差不多顶得住一天的，能够习惯的在坐下不随念转，念头一来了由他来， 他来了，你不理他，他自然就空掉了，他自然就去掉了。如同蛇，如蛇自解，蛇打结了，需要你去结它吗？需要你去解它吗？不需要。如水上画字，如同你要在那个水上画个字，不用你去给它擦干净、洗干净，你水上画个圈圈，画个什么，画过去它自然就没了。用这种方法，于念灭时，你注意，知修不知解，与禅天同。也就是说，你如果在这儿不为你指明清楚，这就是你的法身，以及不为你在这儿证明，你注意啊，不要落入念灭的那个空境中去。不为你指明这个，你要落入的就是空寂，或你就落入世间禅定，你不知道这是你的本性的显现，那个念起本就是你的佛性的显现，怎么不是？这就是保证，这就是保证啊，师兄们。于此直指，于此坚定信之，于此决定行之，这就是大手印，这就是大手印啊！大手印的坚定行三要，坚定行三要。好，这是这一段。在念往生广咒时，因为要没法记数，又记心记又分心，而且要记混，一般按时间啊。对对对对对对对，你说的是对的，我也是这样，李红师兄就是如此的。我们说的是不少于49遍，就是你多于49遍就可以了。几种方法，一种方法呢就是计时，就是你自己记一次时的49遍你是多长时间，你就比这个时间多就行了。比如说是你就拿着个念珠念49遍，你好计数嘛，就念49遍，你看看按照正常的速度这个时间要多长，你把它记下来了以后，你平时比这个再多5分钟， OK， 这是一种。用计数器也都行，就是说我是说计时的时候你先告一次时间，告一次时间以后你今后就不记了，今后就是说你用一个计时器，按那个时间多5分钟，那你就变数不会少于那么多了，这个是一个。另外一个是用气来记，有时候这个也有，一口气念多少遍，这种就是对于念咒语特别快的人，像我念咒语非常快，我念咒语非常快，如果是我这个十四咒的话，我大概就是3分钟，我不会到5分钟，我49遍就完，我是一口气可以念到7到8遍。所以我就是几口气，我就是数几口气就完了，吸几口气，把它几口气念完，我这49遍就完了。我念咒语念得快，我念得要慢，你们灌顶的时候你们跪不住。就是这个也是一个方法。如果念咒语念得快的也可以用这种方法，一口气一口气的就完了也可以，就是最少是49遍，多一点是没有问题的，多一点更好。好，这是这一段，请那个刘师兄再来一段吧。
最后一句，修得迷头游刃影，意即你们自己不要再迷了，不要去追逐影子了。迷头刃影是楞严经上佛讲的一个例子，佛说在示罗城中一个眼若达多系的人，有一天取镜自照，只见镜中映现一个化了妆演戏的面相，不见了自己的本来面目，误认为妖怪，吓得他无故乱跑，到外面寻找头去了。其实头还在自己肩膀上，并未失去。这就是用比喻来劝告我们，不要迷于外相而错认本来面目。游刃影，你们时时刻刻还是在认影子，其实那影子是你所显现的幻象，何必去认假作真呢？妇女最放不下儿女，整天挂在心上，男同志呢，年轻的则爱女朋友，年老的则爱钞票。孔夫子说得好，少之时气血未定，戒之在色，及其老也，气血既衰，戒之在德。这些都是贪认影子啊，不要认影子了，要放下来，修得迷头游刃影，就是在万千假象天中 拾起真心正，不被影子所迷了。这是第二位置，是偏中正见到位阿弥陀佛。
这一段修得迷头游刃拧，这里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女同志啊，就是一天的哎呀我儿子又怎么样啊，哎呀我老公又怎么样啊，一天的都是追求这些东西。这个男的呢，就年轻时候都是要搞女朋友啊，现在女的也是搞男朋友呀，很厉害呀。这个喜欢小鲜肉，我看这个现在的大妈们喜欢小鲜肉是很厉害的呀。戒之在色，老了以后就戒之在财，戒之在名财。这个心中心的人呢，戒之在明心见性啊，心之心的人。心中心迁落后的人啊，戒之在明心见性，戒之在明心见性啊。也就是说修得迷头游刃影。我今天的这话呀，今天我们在这里讲的话，就是都是这两百人呢，都是心中心里边都是打坐的人，说的话都没有什么多余其他的话，就这么直接指点你的话，如果你都还不相信，还听不进去的话，那你就认影去吧。这话就是对那些还是信不过的人说的，修得迷头再认影。影是什么？影就是明心见性啊。所以说我说心中心的人迁坐后，修得迷头再认影，戒之在什么呀？莲英老人在这举的女同志啊，就是这个感情的事情，男同志啊，年轻在色，老了在财，戒之在德。心中心的人啊，迁坐后戒之在明心见性。哎呀，这个明心见性可把你害得惨了。你还不戒他，你唯有在这戒了他了，好了，明心见性，在这儿站稳了脚跟了。这就是偏的。偏是什么？偏是你所起的那些起起灭灭。中是什么呀？你所起的那些起起灭灭是什么东西呀？哪个不是本性啊？这就是中。正是什么呀？余念灭时，圣解为法身之妙用，这就已经入宝刃之境了。好、哦、师兄们，这话都已经说到这儿了，你们爱听听，不爱听拉倒了，我是没法再说其他话了。如果再听不进去的，我只能说是因缘也不在这儿了。这些话实际上元英老人也说过，齐老师也说过，古来的这些大师们都这么说过，我们颠来倒去要说的还是这些话。这个呢，信信信的这个东西啊，你注意，并不代表你已经就是了。这就是路途及加设的过程，这就是保任的过程，还没有正道。但是正道呢，你就会明白了，正道就是什么？正道就是过程，从来都没离开过。这就是加设里边讲的话，加设里边就说这个话了，我从来就没离开过。在修行过程当中就说这种话了，修道为好，路途及加设。这两句话有什么区别呀？一是对那种没信心的人告诉他路途及加设，对那种狂的人告诉他什么？身上你凑得过吗？你还心里边有事吗？让他起疑，就让他凑不过。这句话，我这前坐前的也迷明心见性了，怎么办？前坐前的别迷明心见性，前坐前的应该迷前坐。我认为你前坐前的应该迷前坐，前坐后就不应该迷前坐，前坐后应该断明心见性，迁坐前应该迷迁坐。你不迷明迁坐呀，你这一迁坐可能打不完，你不打完这一迁坐，你可能丢不了明心见性。好的老师，迷迁坐，对，你在这就要死死的顶住这个迁坐。就是那起现身这个什么什么这个警戒啊也好，那个警戒也好，哎呀，我现身说法告诉你，我迁坐前就有过，不顶用，顶什么用啊？我明告诉你了，就是起现的那什么境界，啥啥啥境界，什么爆炸呀，什么化空啊，就这种境界。迁坐前我也有，有什么用？哎，点用都没有，我还是老老实实的找到师父，老老实实的打了远超迁坐，远远的超过迁坐，就是这样的。我现身说法的告诉你，别认为说，哎呦，我好像就希望我现在天上掉下一个馅饼来，我忽然，哎呦，我明白了，我是聪明人，我是再来人，搞不好我在哪个时候忽然就明白，我不需要那一千座，你拉倒吧，就谁比你差呀？我还觉得我比你好呢，我都打完千座了，我跟你就比你差吗？还是老老实实打坐吧。这网上的齐老师的根气比你差吗？元老人根气比你差，二祖比你根气差，还是大鱼祖师根基比你差？老老实实打千座吧，别在这儿好像要找一个啥捷径了，别找捷径， 迁座给他顶完，迁座顶完的目的是干什么？是扫掉你的明心见性。扫掉你的明心见性是干什么呀？让你坚定信之，决定行之，让你直入宝刃之境。宝刃之境是为了干什么呀？宝刃之境久久则妄想与习气脱于刹那之间，现证如来藏也。这就是心中心修行呀，这是我们给你的方便，我们给你的方便。好，这一段我也没什么讲的了。